我想，今天我看了一下这个六月明心见性，然后有两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关于《心经·觉隐选斋》中有一段话是这样的，说话般事实，就像不是自己说的，不是自己做的，而是像别人说的，别人做的，做过之后就像未曾做过一样，这方是真正的无心，真正的涅槃。然后后边还有一个类似的。说正工作时，心念虽动，但不着相，心无所住，就像别人在做一样，做过之后，就像未做过一样，这才是真正真心做主人了。像老师就是关于这个，就是在平时应缘接物的时候，就像别人做的一样，这再说一下可以吗？
这不老人都说过了，我们再说，能说的像老人说的那样明白吗？
就是其实想问一下，就是怎么叫像别人做过一样这种？
怎么哪怎么呀？要是这话听不懂，我也想不起来别的词能说了。
明白明白，行啊。然后那个这本书的后边有一个齐老师答疑，上面有一个，然后把它记下来了。然后张老师齐老师今天也答疑。我就请齐老师再细致的说一下，这句话是关于说问论直下无心和不离财，然后他说的是直下无心属于无为法，不离财属于有为法，然后您回答是对于已知心外无法，但不明心也不可得者，就像他说直下无心。我就想问一下齐老师，那个一心了不可得，那现在说话的这是谁啊？
你说的意思是可得是吗？是可得吗？
我现在理解到就是心外无物。
心外啥？
心外无物。
心外无物啥意思？
就是一切都是自心的显现和一切都是自心的显现。
那不就心外无法吗？
对，就是心外无法，是。
那你问啥了？刚才？
那为什么说直下无心呢？为什么说心也不可？
心可得吗？
心不可得，那现在。
你的意思就是心外无法这个话一说，心就可得？什么逻辑啊？
那这个心指的肯定不是自性。
不自性有什么关系啊？但是不说自性的时候啊。都没提自信不自信，就弄个自信干啥了？
那心也不可得。那现在比如说说话的，
心也不可得，心外就不能无法了。心也不可得，照样心外无法吗？
啊，
不能吗？
哦，可以。
所以嘛，
好，谢谢齐老师。
刘师兄，刚才您说现在说话的。就说心不可得，那现在说话的这个就应该是可得是吧？您认为是吧，刘正师兄？
哎，我在呢，那个
啊，
我当时是有一个可能是有一个误解，就是我认为那个真心是可真心，也就是佛性那个显现那个东西是实有的，所以我认为他说这个心不可得，
就是可得吗？你哪是有跟可得这个掺和啥的？
那你实有，那不就是能够最后能捞着他吗？
谁捞啊？捞啥呀？你有就可得吗？
那就是心是实有，但是也不可得。
那真心也不可得吗？当然是了。真心实有，实有也不可得，实有跟可得是一个概念吗？
那齐老师，那可得是什么样的概念呢？
哟，这就不好办了。可得就是可得有啥感觉？不好办，不好说了。
啥东西可得呀，师兄？举个例子。
我觉得就是可得。就是为什么说这个世间的万象万物是不可得，就是因为它是因缘和合，它不实有，所以你得不到它。 你得到，假如说我得到了一个珍宝，这个珍宝就算过亿万年它也要消散的，这些原子分子也要分解的，它因为是虚幻，是因缘和合，所以就决定了不可得。那如果我说
你这个解释啊，怪不得你不懂。就拿这个珍宝为例吧，我们说的不可得绝对不是你理解这个多少年一万年，那么一万年以前现在它可得吗？不说一万年以后它可得了啊，根本就不是你这么解释的。
哦，明白明白。
是哪个人这样解释的？我们是说的不可得，有这就是说它没有这个什么珍宝的实体，它都是由种种就种种构成它的那些元素造成的，如果没那些元素它就不存在，这样说它不可得。
我明白，
不依赖任何元素，不依赖任何条件而存在，那才是可得。
那
本来就有永远存在，不依赖任何条件，这才是可得。
那
只有一个东西，那是那个什么，只有一个东西，就是佛性。真实，这说的不是可得，说的真实，只有这是真实的，别的都不真实。
那齐老师，您刚才说的过程中，您说，比如说那个珍宝，不是说给它灭了你才失去它，就当体即空，它现在就是因缘和合成的，所以你当下它就是不可得。这个我明白了，我觉得我差一步，您一说我明白了。那您刚才其实也说了，您
说
那个
不合适，说的不真实，不能说不可得，不可得就从另外一个方面说。用这刚才那个拆解开那说说它不真实，是因缘所生，所以它不真实，可能是另外
一个。那齐老师，请您这个开始，如果说我手上有一块珍宝，我说不可得，它为啥不可得？
手上有一块珍宝，说你不可得，你手上一块珍宝，说它不可得干什么？就不知道你说这是干啥的。你这样吧，你找一个不可得的地方，咱看看那个上下文，咱看看它啥意思。它总得出现在语言里吧？不出现在语言里，你咋知道有不可得这个词？它在哪儿出现的？就出现那个地方去整段意思，你看看啥是不可得，一看就看出来了。
行行，然后您这段回答是您给他回答这个的时候，您当时说。对于已知心外无法，但不明心也不可得者，就像他说指下无心。
你说这个我要找出来这一段，你总是从这一段文章里找出，我要看一看在哪一段话去整段意思，如果是错的我都得去掉，都得发个声明去掉，不能要这个说错了。你找出来这个
马师兄，这个是什么？这个是
心坛谐音，他
心坛谐音里边。
对对对，就是
那一整段，然后看看在哪个地方呢？现在
师傅就是在会议室，你点开会议室就在屏幕上。
屏幕上会议室。
就腾讯会议，师傅你点一下。
那个谁师兄啊，你把这段给他加一个高亮，然后看得清楚，你这样看不清楚。
我这个看到了。
看不太好看清。
这个对于已知心外无法，但并不明心也不可得者，这是说明啥呀？你说找出这一段红字儿，这说啥呀？这是，你告诉我这一段话说明什么呀？
啊，
我知道。对，我知道，就是说那个，就是说直下无心，属于无为法。然后他说的这个，然后你
都注意啊，就说属于无为法啊，这样。
就是那个问问题的人是这么说的，然后您来辩，然后您来给他解释说，对于已知心外无法的，然后但是又不知道心不可得的人，就跟他说直下无心，这是当时您给他一个回答。所以我就看完这段，我就有点没有理解深里边的奥义，我就想问一下，
什么奥义？你帮我说。
就是我没有理解里边的深意，所以我就想问一下。
你还有深意啊？哪里有啥深意啊？你给我说我听听。哪里有深意啊？
那你比如说他说那个。
比如啥呀？就这一段话里头的深意，这 这段话里头哪有啥深意啊，你给我指出来我瞧瞧。哪有啊，都是普通的话，没有深意，哪有啥深意啊。
行，好，那我可能理解。
你给我说呀，在哪儿啊。
对，师兄你可以说一下你哪块，哎，你说我理解的可能觉得不对，你就可以说说一下你怎么理解的。
哪有不对劲呢，
啊。然后师傅就知道是问题在哪。
好了好了，我说一下，就是他说那个对于已知心外无法，然后这句话我也知道，然后但不明心也不可得者，就像他说直下无心，我认为那个心，我现在是认为真心就是我们的佛性自性是可得的，因为它是实有的。
这提到真心了吗？这哪说真心呢？
所以他这个说心不可得，这个指的不是真心对吧？
根本就不是说指的不是真心，根本就没有操心什么真心不真心的事儿，都没往这操心。你弄这个真心的概念干啥用啊？
啊，我明白了。
这明白了，那个心。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这个心不是那样。嗯，谢谢谢谢师傅。
师兄这个心啊，不是说不是真心不是啥，就是说没说真心与妄心啊，这里头没提是真还是妄，就是心不可得。
哦，好的。
好。
张师兄，我其实不明白您刚才说的那句话，您说真心实有也不可得。我觉得如果是真心是实有，
是梁师兄在聊天区说的，师兄还要明白真心实有也不可得。
啊、
我就说大家可以讨论一下就这个问题、
啊。对对对，然后我就说我的那个浅见啊，我觉得如果是真心实有那就是可得了，那不然不可得那就没有什么是可得了。这我的一个理解。
师兄我想问您哈，就是你觉得可得，啥叫可得呀？
那我反过来跟您讨论，那什么叫不可得呀、啊？不可得，那就是当体即空，就像刚才师父说的，因缘和合，他没有自性，所以就不可得。那反过来，他有自性就是可得了、
嗯。
真心的体型是什么样的？什么是我们的真心？想请教一下师兄。
我不用给你描绘出来真心是什么形象的，但是你如果承认它是实相的话，那它就是可得了。
真妄都不可得，真妄二者都不可得。
师兄，你去看《明心见性》五条，元英老人说的很清楚，五条那五条、
啊，
你看了就明白了。
明白，明白，谢谢。
你真妄都不可得呀，像是非都不可得。高下这些都不可得，当然真妄也都不可得。
嗯，
是好。
嗯，
我聊我的修行最近的吧。
嗯，好。
千座就马上300座了。就是、
嗯、
最近就是应该加座，也就是一个月吧，一天就是4个小时。6个小时不等，有时候是连坐，有时候是分开坐。就是感觉以前不是也有心里过不去他坎嘛，就是人呀，就是现在感觉就是松动了，感觉就是念咒啊啥，心可以回想给他了，心就是很。平静能接纳这些事儿，以前不行，就是有时候夫妻关系啊，那种拧巴的厉害，你摁也摁不住啊，一着急，他就起了这情绪了嘛。现在很平静了，跟以前不一样了，就是年前还不行，现在就是加坐，我感觉。以前好多了，精力加强了。
嗯，
就是出去，你比方在外面有人多的时候吧，他会心就是关照，全部是空的， 是这样的，以前他知道，嗯，知道一下就是一下知道这个一切都是心幻化出来的，那就有好几天他就一下就给摔在地底下，那就感觉那就心情就调整不过来，感觉没有什么可高兴的嘛，都是假的嘛。后来我就感觉是这也不对啊，就慢慢调整的，现在就是关照啥的，不是那样起念就关照，也不知道关照嘛，反正是没看到。如果说是能看到的话，他的一觉察的就断了，他是这样。有时候是打坐这个念头吧，感觉特别快，他不是起来没起来啊，就飘的特别快，不是以前那样想那件事儿呢，就拧巴的就过不去了，断也断不了，断了又起来，断了又起来，他就不是那样了。现在是坐下，就是念头没有那么坚固了。
嗯。
我就这些。
嗯。师兄我问一下啊，就刚才您说的过程当中说你回向给他是念别的咒回向给他是吧？
不是，我今天的功德呀。
今天的什么功德？
打坐不是也可以回向吗？那不是念咒的吗？
咱们那个不是有回向文吗？就是咱们念完打完坐以后那个回向文。
我念的呀。
念完了以后你单独又加了回向是吧？
晚上有时候我会回向一下一天的功德，就这样。
哦，是这样哈。
嗯，
这个我不知道。嗯，师傅啊，
我不知道回向谁啊。
回向给他的家人，你比如说他的家人可能是吧，师兄是回向给自己家人哈。
那也不是不可以啊，别念了不求于果了，这不就是求于果了吗？别念求、
啊、
不求于果了。
啊，那就不用回向。
你看我说不用回向了吗？
嗯，知道了。
嗯，师兄对。师兄。刘水英你说。嗯，
就是说他别自相矛盾，你可以上座，你可以说把不求于果可以去掉，你要回向的可以加上，那个坐下也可以这么加，这个时候你别矛盾，你别上座的时候说不求于果，你下座你又求了，这个就自相矛盾了，我是这么理解的。
对，就这个意思，不要念那个不求于果了。
知道了。
嗯，
就有时候我不是以前念佛嘛，念佛就是我那个放下那个念佛可老长时间，他心里一直念，你不念他也能念，你吃饭你干啥他心里就念，睡觉一醒来他自动就念开了，后来我就放下了，放现在不那样，但是你睡觉的时候吧，一躺下他我就练那个呼吸阿弥陀佛四个字嘛，现在还有时候还想还那样去关照。
嗯，你把它不是师傅师兄你把这个念阿弥陀佛当成关照啦，这不是咱们说的关照，就比如说你现在不还是这样吗哈，你已经形成习惯了，可能不做事情的时候你就念阿弥陀佛是吧？是这样吗师兄？
不是，睡觉的时候有时候
提前
哎对、嗯、也会那样
啊、嗯、就会念阿弥陀佛哈。
他是那是那个跟着呼吸你念，他不是摄心嘛，你听着念听对呀、
啊。啊、嗯、我知道师兄，那就是咱们的摄心的方法其实就是关照啊。
啊、嗯、我知道，那就是、那就放下，那可好长时间才放下，我就连关照我也都放下，要不放不下，你心里一直念，你我也不想念，但是他非要自己心里他就念惯了嘛、
嗯、啊，这个符号就出来了是吧？
啊对，后来我就放了一阵，
嗯，
就给放下了，去年就是有时候睡觉了还那样，就是 一呼一吸，那会我就练那个两个字，一呼一吸念阿弥陀佛。有时候这个念成呢，有时候也会念其他咒。
也会念其他咒哈。
这跟发愿没关系，不是发愿就知道跟着自己的愿力去往哪里，是吧？我去都在愿不是，那没关系。
你不念此时咒呢吗，师兄？
念的呀。
对，你不是发愿往生都帅吗？对吧？
对，
你坐下加了此时咒了。
以前就是去西方了，那会儿修阿弥陀佛，那个心咒，后来加修心中心了，那会儿也没了解这个心中心那个十方往生嘛。后来一下知道，一下就都是心幻化出来的，你去哪儿心就是净土啊，还往这儿那哪也都可以，那就到都随愿吧。
师兄就是你比如说你睡觉的时候有时候会有这种，那你直接断呢能不能？
也可以啊，那得
也能做哈，也能做哈。
也得放，有时候他就是我会去设这个念头嘛，有时候他起来你要是断不了的话，他就也得念一会儿。
也可以，对，那也是一种方法。
这个放这个放下这个阿弥陀佛可老长时间了。后来你才放下来，不念了。那就形成习惯了，他睡觉他也念，我晚上就现在吧，睡觉有时候就是闷闷还念大光明咒，还弄不错，还接手印，还能就是度化那个死亡的众生，有时候还念阿弥陀佛，有时候还念那个大悲心咒，还治病，那有时候就闷的。就闷那些闷。
师兄，就是我看你这弄的挺多的。
那不是啊，那些咒我都会念。他晚
上就是千座内，师兄，我觉得啊，你千座内就专心致志的修心中心法。千座之后，你有别的想法，咱们再说。千座内呢，你就坐上，就是咱们怎么心念耳闻，你坐好，然后坐下呢就是观照。观照，你说我念头断不掉，那你念念佛，把这个妄念断掉了也可以。
那不是，那以前不是念这个咒嘛？那晚上做梦，他还有时候他就会那样。
那做梦咱们不管他。
白天不那样去那个啥了，有时候念中有救度了，里面不是就有嘛？他心里就知道那些咒语。做梦就会梦。还有
做梦不管，对，做梦咱们不管他。
还有一晚上我们讲魏老师问我了，说你现在能做得了主吗？我说我还做不了主，还能说对还说不错。没其他了，让其他事情聊聊吧。
好，
我感觉是香特别印心，是这样。
是的，也听得出来。就师兄就是别加太多的，你说你又你刚才念的那么多咒，又治病啊又啥的，反正我建议你千座内就这些东西不要加哈，就专心致志的把我们的心中心法修好。
也没加，那我就是我知道那个了，是我那个儿子他不是心难受，我说那我就念念吧，就给我儿子。
偶尔的，好的，那我知道了，师兄，行，可以，好的，没事了，师兄。
谢谢张师兄，谢谢齐老师。
师兄好，师傅好，我的问题就是说想问问，刚才这个师兄的问题，我是有点不明白。咱们修这个心中心法，不是最后回向，那个救度众生，不求余果嘛？他在坐下的时候，又回向给他的家，把我们修行的这个法又回向给他的家人。那是不是我们 他就不求于果了，但不求于果了，他回向给家人了，他就不求解脱了，就是求的，这就属于求的现实法了。我问的，像这样，这不就没有跟解脱道没有关系了吗？
嗯，师兄，
说我吧。那没关系，那就回向就可以，不回向也可以，那没什么，只要自己心愿是怎么样就知道了。
我是想请教师父一下，就是这个师兄修的这个法给我修的，我们这个心中心法，他坐上，我们坐上的时候就是救度众生不求于果，但是坐下的时候他又回向给家人，就是他就是有求了，就是说给解脱道没有关系了吗？
怎么您说什么啥意思？就是还是刚才那个谁师兄刘师兄说的，这不相矛盾了对吧？坐上求解脱，我坐下
不是相矛盾，我是说的意思就是说就是有矛盾了。如果要是他要是想回向给家人的话，我们这个他这个余果就不能要好了，不能要，不是因为我们这个心法求的是现实。
张师兄，
哎，
他说的意思，这个求余果和求解脱，他是不是矛盾？他是就是这个意思。
刚才不是说了吗？你要想求雨果的话就别说啦，就是在你坐上你发愿的时候就不要念不求雨果了，刚才师父不说了吗？
他说我那不是就是不那个解脱到了吗？那不是有求了吗？他说的是这个意思，本来是修心中心是不求雨果，是求解脱到了，我说是回向给家人了，他说就
不是有求怎是有求怎么啦？有求怎么了？
他是这样
但是我不知道问题是啥。
他说意思就是有求就不是解脱道，你修的就不是解脱了，他说是这个意思。
对，就是这个意思。刚才之前的时候可能是我的网卡了，我没有听到。
你想问师傅是不是这样是吧？如果
有求就不是解脱，这啥逻辑啊？求解脱这个词就不存在了。为什么要修行啊？为了求解脱，求解脱这个词就不存在了。
师傅，我想问的问题就是说，跟解脱道没有关系了吧？他有
求解脱跟解脱道有没有关系？
和了生死没有关系了吧？
为啥跟了生死没有关系啊？为啥没关系啊？
师傅，我是想这么，我是这样，刚才我没有听到，我这个网卡，我换了流量了，就是那个他要是上座，我们坐上的时候求的是不求于果，打的心中心座。
你先说求什么，再说不求于果，不求于果是不求其余的果，其余的那个主题的要先说再说不求于果呀，是救度众生，除了救众生之外，那是于果。不求于果，
除了救度众生以外不求于果，
除了救度众生以外那个就是于果，不求那个于果。
那他坐下他又把这个心中心法我们修的这座又回向给了他的家人或者就世间法，这不就是又属于世间法了吗？跟于果又没有关系了吗？不求于果，
我不就说了，就别念不求于果了。他既然要这样弄，还说啥不求于果了？他不正在求于果吗？这意思。
他求，如果他求于果的话，师傅，他就跟了脱生死还有关系吗？
不就是说的啥了了？明心见性，他不就是为了求明心见性，其余的不求，不就是这意思吗？他现在要回向这个回向那个，那就别说不求于果了。这都不是为了明心见性，是为了他家庭的人，还说啥不求于果？
对呀、啊、对呀、啊，我们修行心中心法就是为了明心见性，为了了生死，明心见性成果。
那你说这个话，他也应该吗？还有他就是他求什么，由你做主吗？
我不做主，但是我就想问一下， 有如果像这样的话，就给了生死就没有关系了，是吗？
人家不愿意了生死，你何必强加了？
啊，好的，师傅，
你能做他的主啊？
那我不做主，我就想问问，好的，好，谢谢师傅。
好的，其他师兄，师
兄，
哎，
其实刚才这个就是这师兄他也没说清楚。比如说打千座，这座不求于我，其实他再打第二座回向给家人一点都不矛盾。
哦，第一座回向解脱，第二座回向家人。
第二座回向给家人一点都不矛盾嘛。我是这么认为的，齐老师我这么认为对吗？
有道理，你说的有道理。
他说的是，王师兄，他说的是把一天所修的心中心法回向给家人了。
啊，你这东西你这个你不能太叫，比如说他打这个签座的时候吧，说前面怎么这个怎么发愿，后面怎么发愿都无所谓，说坐下之后比如说再坐一坐也好，再坐两座要回向给家人，我觉得这并不矛盾。
王师兄，你说的这样没矛盾，你这样也可以，就是说，上第一座，第一上午修的是不求于果，下午修的回向给家人，但是他说的是把一天所修的都回向给家人了。
你把他说这个话，我听听。就你说这个把一天都回向给家人，把这个话我听听他咋说的。
这个好像是你自己想的吧？你让那师兄上午让他自己说吧。
啊，甄师兄可以上麦来说一下，甄师兄，
是的，我是一天做完，不管干啥，一天就是
做个总回向，相当于是
做饭啥的，就是跟家人开心啥的，我也可以回向，什么不可以回向？齐老师已经听出来，
我都没听懂，他说这个话我没听懂。
你比方今天我做饭了，一天也是给家人做饭，这也是功德，我也能回向啊。也不是说非打坐就必须得回向。
他说的就是打坐，他是一千多。他说你把一千多都回向给家人嘛。你这个一千多都回向家人怎么说话的，我听听。
如果你要是单独用做饭的功德回向给家人，那我就没有问题了。那你就用做饭的功德回向给家人。
这不是齐老师不是刚才说了吗？你要是回向了，那你就最后那个不求于果就不要加了，这不是很明白吗？那我知道怎么做就行了，你那里还纠结这个问题呀？
没有啥。就是于师兄想搞明白，他可能想清楚这个前面后边是对对，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就是我想，也是刚才这个问题，我也想问一下啊，就是我们怎么修心中心，怎么打完坐以后是愿此生度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但是我们这一天的行住坐卧正业，有时候也不是说是。一直在这打心中心，就你好比说还有比如你还有我们说有在群里有都有说有放生捐款什么的，假如说你有捐款这一块，你可以回向给家人吧，回向给家人身体健康，是什么的，这个可不可以这样做？这个跟那个心中心这个回向没有矛盾吧？因为它是两块，就说是你做功德是一块，然后你打心中心，这是两块回向。我现在其实听了这个回向弄明白这个事儿
啊。师傅
啊，你好
师傅、刚才刘师兄说的，我心中心打心中心做的话，哎，我就按心中心的这个回向来回向。如果我做了其他善事捐款啥的，我回想给家人可不可以？
可以。
嗯
就是不矛盾哈，不冲突哈。
矛盾。
好的好的好的，老师我明白了，谢谢啊，谢谢谢谢。好了，就这问题没问题了，感恩老师，感恩师兄。
没事没事的。其他师兄看看有问题没，有问题可以开麦哈。
啊，你好，
师傅。师兄问，我平时也捐款，然后晚上也做总回向，愿今天所做所有功德之事回向一切众生身体健康，福慧增长，速证无上正等菩提，这样是否可行？如果按这样回向，想着一切功德之事，是不是包括心中心打坐修行了？
包括啥意思？
就是他不是做个总回向吗？他这个回向内容里，他有身体健康、福慧增长、速证无上正等菩提。他说是不是这样就是意思是合适吗？因为心中心不是不求雨果吗？他这里头包括心中心做了。那他这样回向合适吗？
包括心中心做啥？我不懂，咋会包括心中心做咋回事啊？
他自己这么想的。晚上他因为他做了一个总回向嘛，把今天做的所有的善事就做一个这样的回向。
这都是哪跟哪儿啊？弄的，哎呀，
对，闹得太多了，师兄们。
对呀、啊，对，啥事啊都是的。
嗯。师兄您就这样吧，你心中心做该怎么回向怎么回向，如果你做了善事，你想怎么回向也怎么回向，各是各的吧，好不好？也别想那么多了，不要想那么多合理合适不合适，嗯，不要纠结哈。刚才
就跟我一样，就是那样回想，我也是那样
啊啊啊。那我们就各回各的啊，我们就各回各的、哎、好的，
可以了，就是这个意思
啊。嗯、哦哦、明白，真师兄。
嗯，好，谢谢。
好的。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齐老师，可以吗？我就是现在刚开始打坐，就是有时候会因为可能是感冒啊之类的还没好，他就是会鼻涕就是比较多的流下来。我是就是说用手印不赏的情况下用手臂去擦一下比较好呢，还是就说忍着，就是让这个鼻涕的水就一直流下，流到嘴里。现在两个情况我都有，我就有一次嘛又擦了一下，有一次嘛就有时候嘛就让它流下来，就然后时间久了嘛它也自然干了。就说接下去如果以后这种情况还有持续的话，我应该是哪一种更合适一点？
都行，没有不行的。
都可以是吧？
都可以。
哦，好的好的，感恩那个齐老师啊。那我没有其他问题了。
嗯，好的，师兄。
啊，这么说吧，我给你这说几个就是重点词语吧。
嗯。
一切菩萨见解为爱，这个见解怎么理解？随断解爱，这个解怎么理解？还有一个，此名菩萨未入地者，未入地。
问问师傅吧，因为我说句实在话，还没看到这儿啊，就是我没有细细的往这儿看，我是学到哪儿看到哪儿。
啊，就这句话，其实就这段有好几句话都挺，这字儿挺也挺重要的，就是一切菩萨见解、见解为爱，随断见解，就这俩解，是一个意思吗？
你说。见解为爱，就是见解有障碍了吗？你看看，
不是他，您，齐老师，您看啊，一切菩萨见解为爱啊，对这个解，他就是
见解和障碍了，不就见解为爱了？
对，但是后边他又紧跟着随断解爱，
就是把这个有障碍的见解断掉了嘛。
好像给我感觉这俩解好像意思好像还是多少有点区别的，
不能是一回事。
见解为爱，
见解为爱就是说在这个有那个见解成了障碍了，有就是有障碍的见解，或者说有障碍的见解还能断掉呢，虽断解爱就是把这个有障碍的见解断掉了，断掉这个见、
哦
把障碍断掉了，就是觉突出觉性了，由住见觉。他这个断掉障碍，见觉没还在那住着。
嗯，那后边齐老师后边那个未入地，就所谓的就简单的来说，这未入地这仨字怎么解释？
未入地就不是地上菩萨，出地菩萨一下的就是未入地。 陆地就出地菩萨，出地菩萨一上，那就陆地了，一上就陆地了，出不到出地菩萨，不到出地，连正还没有正到出地，就是没陆地。
齐老师，那我觉得这个，那就从那要到前面的就有点，我个人感觉就有点矛盾了。比如说啊，
一点矛盾都没有，正好没矛盾。
您看，
如果陆地了，如果陆地了就没，你听我说完吧。如果陆地了就没有那个有爱的见解了，就是没陆地，它才有爱的见解的存在。
齐老师，您看前面这句话啊，由住见觉，觉爱为爱。他如果要没入地的话，他觉什么呀？这觉这不就是说白了，就是咱们的
你把入地和觉这等同了啊？这个觉就等于入地吗？
觉
这么理解，我理解这个理解啊？觉等于入地吗？
对呀、啊，你住见觉了，还说什么入地呀、啊？
不是这个，这为什么刚才我说在这段就说简单提这么一下，因为什么？您再看后边的啊，您再看后边的这一句话啊，就是说后边紧跟着还说这个，就是说这不是写一个未入地者随顺觉应，后边写一个就是入地者随顺菩萨。您再看下边啊，善男子有照有觉，具名障碍，是故菩萨常觉不住，照与照者同时寂灭。譬如这后边这个这个比喻咱就不念了啊，直接就可以说此名菩萨以入地者随顺觉性。若要照您这个这么说，未入地者那就是不是入地菩萨，说照着入地者那就是入地菩萨，入地菩萨那就是说同时寂灭，照与照者同时寂灭，那入地菩萨哪到了那种境界啊？
上菩萨不到那境界，哪能是境
啊？你看后边
的师傅说的，你明白没有？关键是
不是明白不明白？我是跟齐老师这个对观点，我有点出入。
嗯，
齐老师说的我也明白，但是我这个
不是我说的啊，是这一篇文章的意思，这一段文字的意思，哪是我说的呀、啊？这一段文字的意思是这样的。
您看下边这段啊，有道有觉，具名障碍。这个要从我个人感觉，这就属于就是刚入地的菩萨。是故菩萨常觉不住，照与照者同时寂灭。这就是入地，这儿写的入地，这儿写的入地，如果要按上面这个逻辑来推的话，上面是没入地，这个是入地，那入地哪能到得了？比如说一地菩萨吧，初几地吧，照与照者同时寂灭，肯定是到不了这种境界。
怎么回事？你讲这啥意思？说这个照与照者同时寂灭是接前头那句了，常觉不住，不是这个呀？
对啊，是常觉不住啊，就是说这不是后边就是这不是就是后边那举那例子，咱就甭说了，那例子就甭说了。后边还有一句话，就是此名菩萨以入地者随顺觉性，就是入地。如果这样入地，你想想，照与照者同时寂灭，那个是一地菩萨能做到的吗？
怎么了？你说初地菩萨做不到？你这意思？
初地菩萨，我觉得他刚是。所谓的见性，他还没到正。
你这问题在这儿上了，你这个认为是不对的。这说的不仅仅是初地菩萨，是初地以上所有的菩萨，可不是单单只说一个初地菩萨。是故菩萨，
不是
菩萨包括的不仅仅是初地，常觉不住，照与照者同时寂灭。
不是您齐老师，您这个东西为什么我在这儿就是有好些疑问呢？就是说在这个上面这个所谓说到凡夫随顺觉性的时候，这儿有一句，还有一句这么一句话，就是即彼境界自为障碍。这个境界是一切菩萨见解， 这都是有，就是虽然差一个字，但都是千差万别的。
师兄，你先别说别的了，就说你这个地方你卡壳，为什
么
卡壳？你不用说别的，就这个地方你怎么卡壳了呢？照与照着同时寂灭。
我没卡壳，师兄，我说句实话，我没卡壳，我只不过跟那个现在跟齐老师这个见解有点出入。
哎，师兄，我提醒你，对，师兄，
我这个经文这，你看能说经文说的不合适啊？
哎，不是，
不行，你
说，咱们。齐老师，我在这儿读一下这个二组这个开示吧。
师兄，你不用读开示。
哪是开示？能分清吗？
师父现在就是他还没读开示，现在看到的都是经文部分，是吧？
经文吗？
嗯，
对。
师兄，你是不认可照与照着同时寂灭，菩提菩萨达不到这个程度，是吧？你是师兄，你问题是在这儿。
他只要是经文，落实了是经文，能理解就理解，不能理解也不能这样说话，不能理解以后再理解。
这个不是
经文怎么说的？
从哪？怎么？
经文是佛说的，不能理解以后再理解，不能在这提出异议就不大对劲，我觉得不能提出异议，这是经文。
不是，这个怎么说呢？这个
你说说，你对初地菩萨，你认为他是什么境界？跟这经文不一样，你认为他是什么境界？
用那个用佛就是几个名词来说，只是见物，这个入地，这个末入地只是见物，这个入地的就是正物。简单来说，这是我个人的啊。
我那个见字是哪个字呢？你说见物
啊？
你说见物那个见是哪一个字啊？
所谓的就是咱们就是圆心老人经常开始所谓的说这个能所双亡的这个就是所谓的这刚就是见物啊。用
字
老人用圆心老人
见字是哪个字？我说
哪个见？师兄
文字，我说的是文字。
对，
哪一个见那个文字咋写那个见字？
就是看见的见啊。
什么见呢？
啊，这啊，就是别说那个，就是开悟吧，这见性吧，别说见悟，见悟不对，没有这词儿，我刚才
你
说的，
你不如换一个词儿说就懂了，理悟这不就完了？
啊，对，见悟，见性，对，我说口误，这是见性，对，见性。
见性怎么了？见性可不是理悟啊，见性是证悟啊，见性哪能是理悟啊？
见性，圆寂老人，我记得在不是
理物和证物，这不能分不清吧？能分清吗？见性是证物，理物哪能称为见性？
不是理物跟见性，跟见性还有区别？前面
还有区别？
不是，
理物不等于见性，你这个话不是区别的意思。理物不等于见性，证物才是见性。
不是刚才齐老师刚才我要说一个，就是前面这个就是凡夫这么随顺随啊，就是我说一句那，因为凡夫那我看那词儿哪去了？
你看屏幕上面那个是未入地菩萨那一段，师兄，金佛
师，我说的是凡夫那个，不是未入地菩萨，我说是凡夫那个。
你前面还有凡夫啊，就第一段哈，那我再给你抠过去。
不是，我就这俩字儿也能说明了
啊。你说吧。
即彼境界为自障碍，这是凡夫的啊。境界这是理悟，这是我个人理解啊。看看这为什么刚才我说的区别就在这儿呢？这个凡夫是境界，菩萨是见解，凡夫那太多，我说的其实就是这关键的这俩字。
没事，你
啊，就这么吧。上有此境界，境界系复，亦 虽然说不一样，但是其实也意思是一样。
意思对对，嗯，
啊、
说吧，嗯，
这个境界，这是说的是凡夫，我个人理解，这就是礼物。下边说这个
问题，你可不能说这话。境界就是境界，咋能是礼物啊？这有问题的，你这个说法有问题。
啊，那不是，那这么说吧，齐老师，这个境界跟见解有什么区别？
什么？有啥区别？
这不是经文里头，这有一个境界跟见解，这俩有什么区别？
哎呀，根本就不行啥事儿。境界
就是不，
就是一种见解，境界就是见解。你听我说完好不好？
啊，好嘞。
清净的见解就是境界，为人清净嘛，为人清净，清净的见解就是境界，不清净的见解就是不境界。说见解跟境界怎么去对应比较啊？境界就是见解的一种，是一种清净的见解。见解有好多种见解呢，一种清净的见解，这就是境界。
那您说见解跟就是见解跟境界是相同的？
很相同啊，见解有好多种见解，其中的一种就是境界。这个境界就是清净的见解。接着说吧，我跟你相对说一个吧。你别急着说，叫我牵住了。清净的见解，污染的见解。清净的见解是境界，污染的见解就是不境界。这算是把词语说清楚。我们现在说的是这个词的意思，词语说清楚了吧？什么是境界，什么是见解，说清楚了吧？清净的见解，只是境界；不清净的见解是不境界。怎么说？
那我齐老师，我换一种方法问您：这个境界包括见解，还是见解包括境界？
没有那个啥包括。要说包括也行。对，见解有好多种见解，其中一种是清净的见解，叫境界。
我也是这么认为。其中见解可有很多种，其中境界是见解的一种。这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么说。
那就是说明什么呀？这个见解包括境界，这个境界可不包括见解，这区别就在这儿。
也可以这么说。
因为什么？如果他俩要互相包容的话，那菩萨跟众生就没法区别了。就在这段经文里头，
哪来互相包容的说呀？你以为谁认为他是互相包容的？你这么认为的？谁互相包容啊？你在这批评这个互相包容，你批评这个对象存在吗？
我没。
谁说互相包容啊？哪个人说的？
这不是该您说吗？您这不是该说见解包括境界，也包括那什么解？这不是该。这就是
包括不境界，包括境界，包括不境界，这都属于见解，这有什么毛病吗？怎么说？
没毛病啊，但是转过来说，境界包不包括见解？
谁说境界包括见解？
对呀、啊，所以这种，那就是说这就对了，我也是这意思啊。所以说，这就区别在于什么呀？从换个词儿。这就是说，为什么你要不从某种意义来不能就是说换个理解的，就是说这个境界实际上就是咱们经常说的礼物，但是这个见解就咱们
这境界怎么跟礼物在一块儿去
啊？这
境界是啥问题，师兄？你不用再扩展了。
我没扩展。
不要说境界跟礼物。境界跟神物都没有关系，说境界就别提这个物。为什么这么成了礼物了？怎么？
你想说明什么？
问题在于境界等于礼物在这儿，这就是根本错误从这起。境界哪能等于礼物啊？
对对对对。
那我问您，境界啥意思？
我告诉你了，清净的见解和不清净的见解都属于见解，这跟物都没有关系。
就
说你点的事跟物都没有关系，你扯物干什么呀？
行了，那算了，反正在这儿我还是保留意见。这个境界，实际上所谓境界嘛，就
那个师兄，那个境界的意思就是凡夫他是着两边的，他着了个干净，就这个意思，他叫境界。
境界相对的就是不境界，
对，就是他着了，凡夫是着两边的，他着了个清净。
你说的对，肯定是对。但是
对啊，那就谈不上。齐老师跟你讲了，谈不上礼物不礼物，他都是有着的，着了个清净。
跟物都没有关系。
没关系啊，
你这个我理解，这个我还不理解吗？那当然他是着的这个，他这写着呢，为爱，我还不理解吗？我当然知道他着在这境界上了，但是就是说，就是礼物嘛，就跟咱们这么说吧，我再给举个例吧，就跟咱会。
你看，你不要扯的礼物，他跟物不物没关系，老师不说了吗？
没关系。
你为什么老是去
什么呀？
去关联
他呢？他理解什么呀？他理解的是什么呀？理解的是不是就是所谓的经文吗？所谓的一切相都
是
虚幻吗？
他不是理解经文的意思，就是凡夫啊，他就是会有
清
净相。对，这个
也
是他的清，
就是清净的理解，不清净就是不清净的理解，理解的啥？理解的清净，不清净理解的是不清净。
首先这一段，咱我再说一个，这一段是写的，可不是咱们没学不学佛法的这一段，我感觉是指的是。怎么说呢？这叫往大处说，是包括一切，这就说咱们这就说所谓的学
啊。那就这样，那您就别礼物，别联系那个礼物这个词儿，因为这里也没有讲到，就别联想了，别联系这个意思。
行，我不联系，行，那咱们就到这儿吧。我想我也说不清楚了。嗯。不过我这儿还是保留意见。这段别的师兄也多看了，有机会再讨论了。这段绝对是，我感觉是还是有好些具体的这什么呢？就
不是你要讲到礼物的话，那他起码他也是从理解上他也是不着两边的，这个就跟礼物所以沾不上关系，是这个意思。
这你可错了，
哎呀，
礼物就不着嘛，不着是事，礼是礼是。不着理是理，事是事，知道吗？你理明白了，事你并不见得能做到。
对啊，但他理他也不会，他理上他也是通的，他不会说执着一个清净不清净啊，是这样的，是这个意思啊。
哎，
他跟你讲道理，讲的也是头头是道啊。
算了，
但是没有正道啊。
哎，这不得了吗？这不就还说了半天，你这不还是说没正道，没正道，这不就是这我说了半天也是这意思吗？
但是刚才您不讲嘛，你说拿这个境界啊去跟这个礼物啊想去靠，我们说这个它没有个靠法，这里面首先它没有讲。
如果说你要执着在这个经文的这个字节上，说不脱离这个，老是在这个字节字文字上的那什么。那
当然了，
确实是
不能靠。是这样，就是说比如我们经常讲嘛，你现在这里有一个词叫境界嘛，那你刚才讲了礼物，那你就要把祖师跟礼物是怎么讲的你拿出来说看一看啊，就咱别自己去想象，对，是这个意思啊。你别自己哎，我拿这个词过来，哎，我理解是，那你可以把祖师哎关于礼物他怎么说的你可以拿出来看一看，是不是你理解这个意思。
你别说我跟祖师这这不是我这儿，
我们不都在学习吗？不是说我们
这
个
都在学习，这不就是探讨吗？这就是探讨，这不是意见不统一吗？这不是
对，所以我刚才的意见讲嘛，那就把礼物祖师怎么讲礼物拿出来，因为你现在不有疑问吗？你觉得这个境界就是祖师讲的礼物的意思，那咱把礼物拿出来，礼物是怎么讲的，看能不能就是
那
意思啊？
那你要这么说，现在我查不着哪手快的查着元音老人这个。对于这咱们礼物是怎么理解的？
礼物不是就不这个意思吗？道理上明白，但是就是遇事透不过，这就属于礼物。
对
啊，
实际
对啊，
这不就是境界吗？实际上简单的就是好的理解，说白了就是把那坏的去掉，就跟您说的，把那污的去掉，污解去掉。没有邪见，没有问那什么
礼物，它也没有好坏，它也它理也是通的，它是没正道。
实际上啊，关键在这儿。
礼，嘿，这朱师兄，礼怎么没有好坏啊？
说到礼物，它并不是理解，所以礼物不能跟境界等同，你不能把境界看成是礼物。礼物，它都已经超越了理解，
礼物并不是境界，超越了境界，但是只是 理论上超越，在他遇事他做不到，他就没有证悟。证悟是遇事也能透得过，这就是实证。礼物是理论上透得过，理论上透得过他就不会是境界，境界不等于透得过呀。境界因为什么不等于透得过，它有静和不静的区别。有这个礼物呢，在理论上已经突破了静与不静，这算礼物，所以礼物不能等于境界。现在的问题就在于你认为礼物就是境界，这个不是的，境界还够不到礼物那程度。
那就是说从这个凡夫随性、未入地随性还有已入地随性这三个，所以说在这儿从某种意义来说都是
都不是定，都不是礼物。
我跟你那个多少都有点，就是我个人理解啊，我个人理解都有点出入，我再好好看看吧。
师兄你再好好看看，另外我们学习到那块的时候，师兄你不是也看见了吗？学习到那块的时候我们再非常细致的来进行讨论，可以一句一句从前到后我们来讨论。因为现在呢经文部分可能还没看全，我们是看一部分。我们到时候从前到后一句句来解，看看能不能解开你的这个结。
但是如果说
好
你这算，我为什么我今天问？因为明天就是学习，全是学习，没机会问。
哎，没事没事，明天我跟你说，你不要这么认为啊。就说我们学习告一段落的时候，你比如说你有问题，我们可以讨论的，后面的时间都可以讨论。
但是我就现在的从讨论结果来看，我估计明天也讨论不出结果来。
明天是没学到这儿呢，你这还比较快呀、啊，我们学的慢。可能还需要几天，那没关系啊，你也可以上来，我们就可以讨论，我们到时候肯定会讨论明白。我也记着你的这个地方啊，到时候会邀请你，到时候一起来讨论，好不好？你也可以接着再看，我们学到这时候邀请你一起，我们一起来讨论啊。师傅，这师兄问说，秦老师，我白天听小视频看经书参加答疑，我晚上是这么回向的，愿以文思佛法的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结共成佛道，这样回向可不可以？
你他说这样总是要总结一下再回向。回向啊，你干一样事回向一个，愿以此功德，此就是你刚干过的，别那样弄到一块了，弄到一块越弄越糊涂，算了。
好的，
别往一块加了，不加，每做一件回向一回，做一件回。愿以此功德，
好的，师傅听到了。
愿以此功德，不是愿意所有加进来的功德，不要那个加进来的功德，不要那样回想。
知道了，知道了。
那个师兄
啊，
秦老师，就是我这么说，就是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佛，我等以众生结共成佛道，这样说就行，不用加文思佛法的功德，是吧？
文思佛法的功德，你不用总结性的。做一件事就以这个此功德回向，做完了就回向，我们不都这种习惯吗？
啊，那做完回向，那咋就愿以此功德，完了那个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结构成佛道，这样说行吗？
我谁敢说不行？这是经书上的，
啊、
你说这话不是经历经书上的话吗？
我是打坐的时候，就是说回向的时候，愿速开智慧成佛，救众生求一果。完了，白天听视频的时候，然后我到晚上回一个文思佛法的功德。下次您就说是愿以此功德，就这么回向就行，是吧？
愿以此功德这个话，不是经，就是经论里的话吗？
啊，
是不是？
好，
不会有啥毛病啊，这没有毛病啊。
啊，好。好，谢谢秦老师，谢谢师兄张师兄。
好的，没事，好。